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理性反迫害，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和海外综合消息；最后是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理性反迫害，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法轮功人权近日出版了《联合国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报告汇编》，其中收集了自2000年起在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中发表的70多份关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人权迫害的指证。10月2日，多伦多第五届不眠夜艺术活动从日落之时开始，通宵达旦，为全市性免费现代艺术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在12小时内向市民及游客展示了70多件与中共迫害法轮功有关的证物及物品，向观众展示了他们在来到加拿大之前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见证，揭示他们在中共遭受过的迫害。为响应及声援三退大潮，澳洲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特于11举行系列活动，呼吁更多中国人民早日觉醒，弃暗投明。活动参与者们在布里斯本中国城用横幅搭建起的真相长城引起了过往的行人、游客和汽车驾驶者的关注。参与劝退工作多年的义工林女士指出，一党专制的集权中共从建党到现在一直都在迫害百姓，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中国人，中共实在罪业深重。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老百姓，帮助中国拥有一个美好的将来。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9月26日、27日，山东临沂市610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对蓝山区、河东区12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抄家骚扰，其中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原临沂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现任临沂市新天力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庆忠被从家中绑架，医药系统退休的60多岁的刘玉才被非法抄家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临沂市看守所。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福建610逼师大职工辞退辩护律师。叶巧明女士是福建师范大学职工，2009年9月16日被福州市国保大队恶警非法抓捕，后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2看守所。她的儿子为她签字委托了2位北京律师，在福建省610办公室的操纵下，福州市国保大队恶警将他儿子绑架到公安局，拿他儿子威胁叶巧明，逼迫他辞退了北京律师。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叶巧明一审被汪判3年缓刑4年。9月15日， 苍山区法院法官蔡文健逼迫他的儿子写下对起诉书无异议的声明，并再次以他儿子威逼让叶巧明在上面签了字，请大陆学员坚决抵制打着海外名义集资的行为。近期有人在东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大法弟子中集资，号称有渠道把款送到海外，甚至还自编自演地说已经给师父捐了上百万美元等等。这样的人不管以前做得怎么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大法弟子中骗取信任，骗取钱财。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再一次强调了不能集资的法理，明慧编辑部也多次发表文章严禁集资，请各地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坚决抵制集资行为。本周23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慈利县广电局局长相继四任遭恶报，湖南慈利县广电局局长相继四任遭恶报。自1999年720以来，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带头积极跟随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体现在天天广播对法轮功的污蔑造谣，布置污蔑展板，到处挂标语，把法轮功视为敌人，大肆宣传电视天天造谣欺骗民众，让人们误解救度世人的大法。99年720以后，相继四任局长全部癌症死亡，最年轻的一个局长40多岁，于2010年9月27日又死于癌症，整个广电局都感到恐慌，没人敢当局长。丰收的梨园，退党后的神奇福报。我与村书记是兄弟关系，我和妻子利用空余时间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起初由于他受中共的蒙蔽，对我讲真相都是否定的态度，但是我和妻子坚持长期对他讲，他也碍于面子答应了退党。然而法轮大法就是这样超常，只要谁归正自己的行为，脱离了邪党，就会得到福报。村书记在退党的那年冬天，由于村里有人报复，用利器将他的全部果树的主干的皮剥掉一尺多高，眼看着这几亩地的果树都要死了，我妻子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跟他讲，让他看淡这些，就做一次补救吧，不要去找人家的茬儿。村书记就简单地剥了一下，奇迹出现了，第二年被剥皮的树一棵都没有死。第二件事就是他的梨园，他种了一亩黄金梨，这一亩地在他退出中共后虽然被别人破坏，仍然得到了大丰收，卖了10000多块钱，这在前些年是不可能的。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是神给我钱。更神奇的是第三年，他种的梨树平时管理的时候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他由于在当中共协党书记时出了一次事故，大脑留下了后遗症，天热就头痛，所以他的梨树就少喷了2遍药，这样他的梨就得了病虫害，到了卖梨的时候，他的梨人家就不要，就没摘，全在树上，等到别人家都卖完了，他就与老伴儿准备挑好的摘一些卖，可是到果园去一看，所有有病虫害的梨都变成好的了，把他俩高兴的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梨不管你怎么摘就是不少。我去他家串门时，他告诉我已经卖了很多梨了，树上还不见少，等到秋后天已经冷了，没办法，就找了一些人帮助全都摘了下来。事后他由衷地对我说，法轮大法就是好，我是真服了。我退党后真的是得了福报了。这样得福报的事在他身上还有好几件，我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只是希望通过这个村书记的退党后得福报的事例，告诉世人不要迷在邪党里，继续为邪党卖命，丧失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失去美好的未来。请记住大法弟子传的真相，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选择一个好的未来。由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主办为期5天的真善人国际美展 9月27日在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州府大楼汤普森中心一楼大厅举行。此次展出的28幅油画和水彩画来自10多位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其中4位画家曾因为信仰遭到中共的非法关押，他们用画笔把亲身的经历展现给外界。汤普森中心人来人往，不少人在画展前驻足围观，并在留言本上写下自己的感受。州政府工作人员杰斯拉·施拉德表示，我们必须祈祷，请求上帝干预在中国发生的迫害。9月24日至26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波兰卡托维兹市的西里西里亚山区文化中心举办的秋季自然医学博览会。波兰法轮功学员已连续3年参加该活动，每次都受到波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在博览会的第一天，法轮功学员首先为观众做半小时的演讲，介绍法轮功，然后用视频展示功法，最后现场演示练功动作。大厅里挤满了观众，很多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多次到法轮功的展位前近距离仔细观看功法演示，也有很多人购买了《转法轮》一书。10月2日，法轮功学员在上奥地利州首府林茨的市中心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11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都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经常是几个人排队等候签名反迫害。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正念显神迹。师父正法已到最后，邪恶被大量解体，但还有少数邪恶因素操控坏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和世人，干扰世人得救。最近有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时被抓，虽然有些方面我们还没有修好，但我们绝不承认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的大法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在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下，正念解体邪恶，加持同修正念走出来，大法显神迹。下面举几个例子。第一，前一段时间我们地区有一位同修被坏人跟踪，跟到了一位同修家的楼下，有十几位大法弟子都在那里，外面有警车、恶警、便衣，有的在楼门口，有的在楼道里，当时情况很紧急。同修听到这个消息，都纷纷来到这位同修家的附近，默默地发正念，互相配合，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清除一批又一批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由上午10点多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多。后来大家商量在4点到4点半发出强大的正念，锁定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让恶警坏人立即遭报，把他们的元神揪出来。半个小时后，邪恶败下来了，邪恶因素没了，恶人失控受不了。就听一个便衣打手机向上司请示，他们指大法弟子越聚越多，咱们撤吧，然后恶人开车逃跑了。十几名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神奇脱险了。我们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法的威力和整体配合的重要。第二，最近有一位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到某派出所，并用手铐铐住。当时很多大法弟子听到消息，都及时赶到了近距离发正念，并把所在派出所的相关电话发到明慧网。国外大法弟子向派出所打电话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让警察马上放人。外面同修持续发正念，有的坚持到很晚，晚饭都顾不上吃。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大法弟子正念的配合下，这位同修在半夜走脱，这真的是正念显神威。第三，还有一名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时被几个坏人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我们及时赶到发正念，又找家属配合要人，解体所有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小组也及时发正念。十几天后，同修平安回家，家属也很感谢大法弟子。通过这几次发正念，成功的营救出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体会是整体配合，正念有强大的威力，邪恶即灭。我们将继续持续的发正念，解体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仍然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早日出来。由于最近出了几次同修被迫害的事，我们及时向内找，同时也增加发正念的时间。一次在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另外空间几个所谓的佛在一起，周围有很多的黑手，这些所谓的佛发出淡淡的黄光圈，我当时不知道是否是旧势力，就冲着一个佛发正念，如果你是旧势力就立即解体。当时他冒着一股黑烟灭了，我一看是旧势力，立即又向其他三个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全部解体。紧接着从另一个房间出来一个邪灵，好像刚吃完饭出来观望，我立即解体他，他马上化掉了。我又看到那间房子里有一群的共产邪灵，穿着黄制服，围着一个大圆桌，边吃边说着什么，还都很兴奋地哈哈大笑。那意思是他们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有成绩，吃完了还接着干。
我马上打出一个神雷，在圆桌中间炸开，神雷爆炸瞬间把他们全部炸光，顿时一团的黑烟。我又开始清除所有的黑手，打扫完战场，我出了定。这几起迫害同修的都是旧势力操控坏人干的，他们的目的是迫害大法弟子，阻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但是他们只是少数，成不了大气候了，他们已经败了，苟延残喘了，不堪一击，只是偶然造势，制造紧张的空气，造假象，我们绝不上当，绝不承认，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在破除邪恶中走好自己的修炼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小雨的文章，找回昔日的同修。师尊在最近的讲法《在精进》中说，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情完成的关键所在。我感到了找回昔日同修的重要。我与周围接触的同修进行了两次交流，听同修说，离我们很近的屯儿，在1999年720之前，有十多人修炼法轮大法，不知现在什么情况。我和同修来到这个屯儿，找到一位同修，看到同修满脸怒气，他说一天心里闷得慌，看谁都来气，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现在学法小组也没有了，这些同修有的看书，有的不看书，都处在待修不修的状态，心情很不好。看到同修这个样子，我的心里很难受。我说是我们来晚了，没有和你们及时沟通，使得你们处于这个状态。同修说不怨你们，是我们不精进。我们说快振作起来吧，精进吧，把你们屯儿以前练过功的找一找，咱们开个交流会，组织个学法小组，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时我看见同修家里满屋子的大小法轮在旋转，还有金的梅花、金的彩云在屋里旋转。我说同修啊，你看师父在鼓励我们，在帮助清理你的空间呢。我本来是关着修的，一般情况下很少看见另外空间的东西，今天在同修家里看到这种景象，我知道是让我们共同精进。这时同修落下了眼泪，答应去找昔日同修来参加法会。第一次找到四位同修，第二次找到六位同修来参加法会，而且在法会上落实。晚上到一位同修家集体学法，早上在家练功。他们说一边学一边找还没有来的同修一起学法，同时也知道了大法弟子的责任。交流中提到了新唐人电视节目，同修主动说要安装卫星大锅，接收新唐人节目。这样一个屯的同修形成了整体，不是同修不想精进，是同修之间沟通的不好造成的。以后咱们经常沟通，互相了解，在法上提高，形成整体。这次交流中，我们各小组主动承担找回能接触到的昔日同修，有的去找同修，有的配合发正念。我与同修来到了另一个屯儿，这个屯儿在1999年720之前是得法较晚的一个屯儿，刚刚修炼了两个多月，迫害就开始了，有的人还没学会练功动作呢。我们去一位同修家和他交流了当前的正法形势，他说我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大法，什么功法我也不去学，说99年720之前虽然练功时间短，可是自己顽固的腿病都好了，一直都没有再谈过。同修说他心里知道大法好，可是不识几个字，看不下来书，身边没有同修带。我说现在还有神韵大合唱光盘，可好看了，歌可好听了，我给你唱大法弟子的歌听。同修给他唱两首大法弟子的歌，他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本性的一面在急。我们又给他介绍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现在都在看呢。他说我家有现成的大锅，给我安上吧。 在交流中看着同修帕心去了很多，主动带我们去找另一位昔日的同修家。可是那位同修出门了，不在家。我们给他家人讲了真相，他又带我们找一家有 VCD 的常人家，放我带去的《永恒诗篇》光盘给他看。他很感动，他表示要我们帮着请本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光碟，打算尽快买台 DVD 影碟机看讲法用。我们回到家找到书和讲法光碟送过去了。他说还有几个过去练的人都搬家了，不在这个屯了，可惜这么大一个屯就他一个人练，还看不下来书。我心想有师在有法在，他一定会修下去的，我们也要经常去和他沟通。有同修说我们县城从屯子搬来一个同修想找他去，我和同修走了40多分钟找到了这个同修家。通过交谈得知他1999年720之前才练了7天功，动作还没学会就遭受迫害，也就放下了。可当时师父真管他了，他是因为有病练功的，短短的7天病都好了，身体轻松。他说心里每天都想着大法，他亲属都信基督教，他姑娘也信基督教，拉他去。他说我师父说不二法门，我不能去，坚定地守着这一念。这短暂的7天修炼时间，大法在他心中打下了这不二法门的信念，大法的威力将他身体净化。他把收藏的书拿出来，打放下学法练功，身体现在很不好，从现在开始我看书学法，你们教我练功吧。我们教他动作，他抓紧学练功法，给他送去了99年以后师父的经文和各地讲法。他很快看明白，劝家里人三退，主动找集体学法小组，明白了很多法理，还很着急。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人呐，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是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当然了，人类社会毕竟有那么一批世人已经不行了，那就随他去。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在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师尊真的不想落下一个真修弟子。这个练了7天，那个学了2个多月，可是大法在他们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他们的本性的一面等待着得救，他们的世界多少众生盼着他们的王赶快得法，众生才能得救。以前这2个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可一到这位昔日的同修家是那么熟悉。一进屋她丈夫就看着我，他说你很像我大姐，很像很像，连笑都像。我说咱们是缘分呐，要不咱们怎么能够遇上呢。我们交流得很融洽，她丈夫也很支持法轮功。昔日同修和我们很亲，一再要留我们俩吃饭，我们说谢谢。接下来我们又到另一家去讲真相了，那家里有好几个人，这家老太太说广场有好几个人给老太太讲真相，把老太太吓坏了。我说老太太你太有福了，人家看你老太太善良，所以想救你这个好人，你还害怕。那位同修问你怕不怕我们呢，他说到家讲不害怕。他提了很多问题，同修一一给他解答。他明白了真相，很高兴地收下了护身符，知道都是为他好。在场串门的听明白真相也做了三退，只要我们大法弟子的念时刻想救度众生，随时都能遇上有缘人。昔日的同修他们的本性时刻急迫地等待着得救，只是邪恶的迫害阻碍人的一面，我们要破除阻碍，唤醒同修一起精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金的文章，再说说我们的学法小组。我是修炼了13年的法轮大法的老学员，几个新学员很想跟上正法进程，于是我和他们一起组成了这个学法小组。说是新学员，他们得法也有5-6年的时间了。每天下午我们先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再学师父各地讲法。学法时要求大家要一心一意的目不转睛的看着书读，相互之间及时纠正读错了的字、天字、漏字。和往年一样，同修有不认识的字，我就用小纸片写上，用估计他能认识的同音字用括号括上，加在当页中。有的字难以找到同修能认识的同音字，就只好用汉语拼音写出来。学完法后，有必要时大家再切磋一会儿，有时也在一起练一练功，互相看看动作是否做到位。因为都是各自在家练功，动作不一定做得准确，尤其在家偷练的更达不到神神合一了。什么是5套功法一步到位也不太懂，我们尽量让同修明白读法为什么不能念错的道理，同时结合师父讲的不同空间的法理讲个人的理解。以我们学法所在的屋子为例，所有看到的有形不动的物体，还有用肉眼看不见的无形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师父在2007年美国首都讲法中讲，我讲的众生其实不只是人类，一切物体，无论现代科学认为的是有机的、无机的，其实都是有生命的，一切都是生命。我们讲的众生其实是指所有的生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咱读错了不让众生笑话吧，还是法盲呢，天法都念错了，法的含义意义都念错了，念歪了，谁跟你走？有的意思都念反了，说你篡改大法，帽子太大。可是这可是个严肃的事儿。读师父其他讲法时，有的词义对第一次听到的学员来说，他可能听不懂，我们就按字的表面意思和自己理解的程度解释一下。个别的老学员，有的学法10几年了，《论语》还背不下来，很自卑。我鼓励他，只要认识到《论语》的伟大意义，一定能背下来。有些年龄大的学员，有时活多太累了，学法只想睡觉，我就告诉他师父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坚持学一会儿就不累了。发正念没感觉，懈怠了，就要想想师父说的。师父绝对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儿。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身体不舒服想躺下，要记住师父说的。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咬咬牙就过去了。转法轮，和常人发生矛盾想师父的话，我们都要守住心性，别人可以不对，我们自己不能不对。美国中部法会讲法，还有师父讲的不计众生过往之过等法。家务活多，要尽量抽时间听师父讲法。晚上有时睡不着，那太好了，打坐、背红吟或者发正念等，既不影响别人，又能把脑子里常人的烦心事挤出去。实在不行，咱也用教给常人的办法，一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一觉睡到闹钟响。好几个常人都高兴地告诉我，这办法真灵，常人都信，我们会更灵。若是同修说了过头话了，应该高兴，那是给我们提供了提高的机会。因为同修给的题难度大，升得高。我还举自己的例子，谈其中的深刻体会。在白天遭到男人的打击，默默地承受了，而且是笑着承受的。在夜梦中走在艰难的山路上，面前一堵立陡的山崖，还像倒油勺似的一样躺着油，走是不行，爬也不行，还光着脚。一想我飞过去，念一出一下子升到了九霄云外，两位仙女乐呵呵的说我是金体，那无数的险峰被远远的抛在下面。醒来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过了一个大难关。对走出去讲真相，我是这样做的。有的没出来过，几乎是手把手教他怎么放资料，怎样快速贴粘贴。我们还打算由面对面讲真相有经验的领着新走出来的去讲真相，告诉新学员面对面讲真相时要和善， 即使他不愿三退，也要劝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并且告诉他，再有人让你退出邪党组织，他都是为了你好。你若不愿告诉真名，可用化名或笔名写在一元钱的背面花出去，天地神知，因为你心动了就算数，神会保护你的。以后想办法请人把声明上网，世人他会谢谢你的。我们就是这样认真学法，善待同修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同修间的间隔消失了，场正了，病业重的也精神了，也知道自己哪儿错了，重新归正。人人都想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做个让师父放心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65岁的老弟子，没做什么大事，在正式大法中我没惊人的成绩，只是做了弟子应该做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感悟协调。协调不是工作，是修炼。协调不是修别人，管别人，叫别人怎么做，而是踏踏实实修自己，实实在在做该做的事。协调不是证实自己的能力，协调的过程其实是不断修去自我，融于法中的过程。协调中展现的是大法的法理、法力和整体的力量。大法所要求的协调是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境界，既能主动协调别人，又坦然接受别人的协调。协调是大法觉者的责任，时时以法为师，以法为大，想的是师父所要的，想的是众生，想的是同修，想的是整体。协调是无私无我的境界，是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为了同修的提高，为了同修走出磨难，为了同修都能走好修炼的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协调是当看到不足或不完善的地方时，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再精进。协调是当迫害发生时，大法弟子来自于法中的坚不可摧的正念，凭着这正念横修形成整体，解体邪恶，打出一片天。协调是当面对误解委屈刺激人心的话语时，宽容大度的胸怀，善化一切的慈悲。协调是当矛盾来时，剜心透骨时，无条件的向内找，真修实修，却从不消沉的精进意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可除劫匪。明慧网9月24日修者评论，流氓抢劫后报案得逞说明了什么？报道了2010年6月25日下半夜2:40左右，河北省秦皇岛市韩心凌女士步行上夜班途中，遇两流氓欲行非礼，韩心凌坚决不从，边跑边大喊救命，流氓将韩心凌的手包抢去，发现包内有法轮功材料，两流氓就以此威胁韩心凌就范，否则就举报他。韩心凌不从，两人见不能得逞，就给110打电话报警。巡警来到现场，两流氓向警察暗示自己是黑帮头目大征的手下，巡警会意，用眼神示意两流氓不要再提这些，以免走了风声。无辜的韩心凌向警察讲述了自己遭侵犯与威胁的经过，可警察根本不听， 放走了两个流氓，却把韩兴林绑架到秦皇岛市建设大街派出所。这是一个典型的警匪一家的例子，再次印证中共邪党的流氓本性。但是这里我想要从修炼者切磋的角度谈同修正念出劫匪的例子，希望共同提高，明白大法弟子并非常人中的弱者，而是有神的威严的，更是有神通的，不幸其实完全可以避免。2005年夏天，妻子凌晨4时左右在外边贴真相不干胶，揭露中共对一本地同修的迫害，还有剩下几张在包里，他放松了正念，一路骑着单车哼着歌，在经过一个工地附近时，突然从旁边窜出4个歹徒，一下子把他连人带车扑倒在地，然后四人分别用强力按着妻子的手和脚不能动弹，掐着妻子的脖子，捂着口鼻。恶徒先是翻看妻子的挎包，见没有钱，只有几张纸，气得大骂，马上把妻子的脖子往死里掐。妻子初时反应不过来，差点窒息过去。当他明白遇到坏人时，在窒息的极限中，他心生一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请师父和护法神加持我，用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灭灭灭。他马上感觉到从宇宙天体中一股能量下来，与自己的神念连为一体，一下子站起来，感觉自己像一个巨人直通天顶，一股力量往外弹，那四个坏人一下子被猛力反弹，吓得拼命逃跑，很快没了踪影。妻子回过神来，跑到不远处发了一阵子正念，才骑车平安回家，并把余下几张真相贴完，没有损失。这发生在身边的神奇事，我时常在讲真相中引用，当然我告诉常人时是让他们遇险时念法轮大法好，而不是发正念。发正念是大法弟子才能做的，同时请他们及早三退，以保平安。我还想说的是，当时妻子就是凭着关键时刻对大法的正信，正念已出，邪恶尽除，发出那股力实际上就是师尊赐予的神通。假如前边例子的女同修遇险时，如果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以大法弟子的威严对待，而不是喊救命，可能情况会马上转变。当然话是这样说，这也是长期修炼的基础所致，这里也不想找同修的不足。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其实在正法时期，那些不该有的危险都是救世力的安排，就算我们有漏也必须清除，就算我们做不到，真念震动宇宙，师尊和护法神也会帮我们。愿所有的同修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我敬念人人爱，相逢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琉璃师所的同修切磋。记得同修曾经说过，由于自己以前走过弯路，一些经历和认识久久不愿提笔。我也是抱着这种心态，不愿提及过去那段本不该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堪回首。直到看了同修的文章，以及最近学法时同修交流提起，才意识到原来不想提起那件事的想法错了，这其中有个人为私的因素。没想到拿出来正是大法，让同修少走弯路，让众生少受损失。过去没做好，现在更应该做好。今天决定谈出那段经历，让历史见证法轮大法的伟大与超长。真心感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那年中共协党以其党魁百年名寿为借口，我县多位同修被协党610支持协党人员同一天连哄带骗与强行绑架到地区洗脑班迫害，非法关押一个月。我是其中被绑架的学员之一。十天后我从洗脑班走脱，再过十多天我又堂堂正正地回到家里继续做我的工作。看了同修正念否定迫害的两个事例，我想从否定迫害念要正的角度谈一谈当时我走脱前后对法的认识和做法。那时七八月份的天气，一到那里我又觉得那个环境不是我待的，身心不适，饭量减少，每顿都吃不完，就只有倒了。其中有位同修说，我们应该珍惜粮食，不应该倒掉。当时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我觉得邪恶环境中提供的粮食吃不吃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选择。最主要的是，我不需要谨小慎微的为了节约他的粮食而符合了邪恶阴险的安排，我的一切我做主。当然在外面珍惜粮食是修炼人应该做好的，当时我也没和同修交流这问题，条件不许可。期间同时另一位临县的工友在我们之前已经被非法关押几个月了，好像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那种关押，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肩负救人的责任了。没想到要主动否定迫害，要走出去救度众生，那才是我们本来该待的地方，还按部就班地给自己做长期打算，叫家人送吃的东西和菜来。我与他交流，不该待在洗脑班里面而不想出去，他却说这里是吃苦修炼的好地方，就像用力磨刀一样强迫磨去执着，显得有些麻木，法理不清，还有点坚持他的认识。我也没有太多机会帮他认识清楚。在我要走脱的前几天夜里，我梦见自己一周后在外面田角里与家人一起洗身上的泥污，我悟到师父点化我该走出去了，不该顺从邪恶的安排待在里面，否则那是大法弟子的耻辱。那几天时时寻找走脱的机会，明显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周身能量很强，浑身发热。同时我也面临着一个考验，我要走了会不会给那两个帮教人员带来麻烦，我是不是不善，没为他们考虑等各种念头冒出来干扰。我想这是人情对我们的干扰和考验，放不下人情就走不了了。把心一横，我必须走，不能有顾虑心，也没想太多出去后怎么办。现在我悟到，绝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用人的情和理来衡量，我只能用大法来衡量这事的对与错，应把维护大法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在师父的加持和呵护下，当晚我走脱，顺利地离开了邪恶的洗脑班。我这一走，邪恶可惊慌了，之后那几天恐吓两个帮教必须把我找回去，帮教对邪党的害怕就可想而知了，真的连日带夜的在我家楼下蹲坑监视守候，四处打听我的去处却得不到。最主要的是，我走后打破了洗脑班的迫害计划，大大改善了里面同修的环境，邪恶日夜防守，帮教不许睡觉，守在每个屋的门口，法轮功学员却可以睡觉，唯恐再走人，也不再搞谎言灌输洗脑转化学员了。直到邪党党魁明日过去，我县同修全都不配合邪恶转化要求，全都无条件释放接回， 我流离失所的那些日子里，也面临着去往何处的选择和巨大考验，是师父对弟子的慈悲点化，以及弟子对法的正信和正悟。在强大的法的加持下，凭着正念一步一步地从流离失所的状态走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环境中来的。那时我摆脱恶人监视，带了一本转法轮出走，流落到亲戚家。那些日子邪恶四处找我，我能切身感受到另外空间充满了烂鬼因素，通过表面人的方式也不断地传来恶人对我年迈父母施加压力的消息和跟踪诱导家人口实的迹象。虽然心里很苦，压力很大，但有法的指导和加持，不断地破开我心中的迷雾，给我指出一条光明的正路。在不断学法中，师父点悟我，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预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这里面说明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同样，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也是要维护的，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转法轮以及七分精神三分病的法理，师父讲的法理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大悟。这种邪恶的压力表现都是自己的怕心促成的，实质是对我的怕心而来的，我必须堂堂正正去掉这颗怕心，才能清除解体这一邪恶因素。我应该堂堂正正的回家正常的工作生活修炼，才符合法的要求，而不应该害怕邪恶的迫害就流离失所在外面去住，就像害怕虫子蚊子一样不洗澡不在家里住了。与此同时，那颗貌似强大的怕心还不时地跳出来干扰我。你是跑出来的，回家去他们会轻易地放过你吗？会把你抓回去的。我想师父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修炼大法没有错，堂堂正正做的生意，光天化日之下四五个人连拉带拖的把我绑架走，是他们在违法犯罪，我从洗脑班走脱是正当的反迫害，也没有错，这与迫害没有任何关系。当我这一观念转变过来后，我决定回家了。回家第二天，我堂堂正正坦然地继续我的工作，估计邪恶也一直在注意我的情况吧。一个国安人员装着路过，看到我一样说了些回来了好好做生意别到处走之类的话。我回答他说，我在这里正当做生意，是你们把我绑架走的，是你们在干坏事，还说我走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就走了，我回来了他们反倒显得放心了的样子。到此我结束了十多天的流离失所生活，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融入到当地注师正法的洪流中。后来听说邪恶洗脑班的头子知道我回来了，还想把我弄回去迫害，但在师父的保护下，邪恶的企图都被解体了。表面上是当地国安拒绝了洗脑班的要求，实质是大法弟子的正念起了作用。我从洗脑班走脱是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有效地制止了他们对大法的犯罪，是对那些生命的慈悲与挽救，不是人情所能涵盖和理解得了的。我的做法是对的，是不应该被迫害的。这一次正念回家后，我的修炼有了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当地同修也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和紧跟正法要求做好的重要性，当地的协调与正实法的工作也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谈出这段经历，旨在和还在主动流离失所的同修从否定迫害念摇正的法理方面交流。
求雨求雨不停下，我是大法小弟子，寄封信儿到天涯，爸爸妈妈被关押， 我被推出校门外，秋雨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秋雨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家想回家，秋雨秋雨哗哗下，我想上学我想上学，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是大法小弟子，叔叔阿姨莫惊讶，送上一只千纸鹤，祝你一生好平安，秋雨秋雨秋雨快停下，我想上学我想上学，秋雨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秋雨秋雨秋雨快停下，我想上学我想上学，秋雨秋雨秋雨不停下，我想回家我想停下。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